今天周二继续学习楞伽经，今天呢还是11门到20门的总结。我们上节课呢把11门张老师讲完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是从12门开始，远离四句。上次讲了这个为什么要远离四句，佛陀用了6个比喻来跟我们说明。然后我们请这个张浩老师再稍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后面的内容。张浩老师，那请上麦吧。
好，袁师兄，我们今天还是稍微回顾一下上周讲的，因为从第十二门开始，上周第十二门讲的比较快，我们把第十二门讲的四句百非我就不用讲了，四句百非大家应该是都已经清楚了。我们回忆一下啊，这个我把不是谦虚，都是这样的啊。说师傅说老师的时候，一般是默认就是起老师，像说老人的时候，一般默认就是指原因老人。离四句绝百非就是本门的概要。本门不仅强调了离四句，还提到了3种量和5分论，还有4类禅，这三种名相。三种量就是说用三种名词来表达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来总结这个世间诸相。五分论呢，就是说佛陀是用什么方法来表述一件事情，来阐述一件事情的这个格式，讲到了。还有四类禅呢，就是指我们说到禅的时候，有外道禅呢，有二乘禅呢，有菩萨禅所修的禅呢，有如来所修的禅，如来的禅呢，这4种禅啊，渔夫所行禅，小乘与外道所修。不同的是外道执着妄想，着于有二乘灰心灭智，偏于空，其主要内容是人无我。也就是在楞伽经这部经文里边，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它的意趣提得非常高。在楞伽经里边，二乘也就是声闻和缘觉，很多时候都被经文归为是外道，它都不是佛的那个家里人，不是自家人。在楞伽经的这个意趣里边，除了登地菩萨以外，其他的都是外道，你必须是登地菩萨，那你才是佛陀的自家人。除了登地菩萨以外，登地菩萨以外的其他人全都是外道，就是不是自己家人，不是自家人啊。观察相意禅是大乘菩萨出门大乘菩萨所修，其主要内容是观法无我，诸法无我，也就是了无实法可得。这是大乘也称染地菩萨初地到七地的菩萨所修。攀缘如实禅是大乘圆顿菩萨所修，8地以上，其主要内容是如实处不生妄想。也就是说与有无依据不据等等妄想啊，已经了无生起，不会再有任何的如梦如幻的妄想了，与如幻之梦境不会再升起妄想了啊。如来清净禅已入如来地，其主要内容是承办众生不思议事。不思议事就是不在言语，不在思维表达里边的。而我们所看到的如来说，哎呀，救度众生啊，什么什么，这已经落了言语了。所以《金刚经》啊，在这儿就说了一句颠倒的话，我们听起来非常颠倒：如是灭度如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就是把救度众生和不救度众生两头都给你堵死了，既不是救度众生，也不是不救度众生，这就是如来清净地，不在我们的言语表达里，也不在我们凡夫的思维里边可以揣摩的啊。好，这个讲了大概的梗概，就是这个第十二门的梗概。梗概我们顺着四句百非就不再说了，四句百非不再说了，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粗略的回忆一下。佛告大会善哉，有四句百非说完了以后就说到这儿了。四句百非我不重复了，四句百非大家都知道，上一次就是说非一非义等等这些东西，又选了5种格式来说，也就是说相对立的那些法都可以弄出这四句来。然后百非呢怎么算法呢，就是一非义后边有非一非义这等等的就可以飞出100个非来。然后除此的这种计算方法还有其他的计算方法。这就是说四句百非是在哪儿生出来的呢？四句百非是在于说我们这些人凡夫薄地凡夫啊，都执着于世间诸相实有，而于执着误解所 实有的这些诸相上升起来的种种种种嫉妒，种种揣度，种种揣度，这些揣度就出来了四句百非。这个百非呢，还不仅是一百非，还可以摆出无穷无尽来，可以说出无穷无尽来。百非的意思就是特别多特别多的意思啊。这说完了以后呢，佛告大会，善哉善哉，汝能问我如是之意，多所安乐，多所饶益，哀悯一切诸天世人。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会，不知心量于持凡夫，取内外性依于一意，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自性，习因计着妄想。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夸赞啊，大会你问得很好啊，这个为众生而起问呢、啊、我现在来告诉你啊，告诉什么呢，说凡夫愚痴啊，凡夫愚痴，要么就取世间诸相为实有，要么就取自己的心相为实有，为其安民，为其安民的那个概念，那个心里边的那个形象也取为实有，认为有法可得。一，那么以这些所嫉妒揣度出来的心相和嫉妒出来的误解出来的幻象，就起种种分别，在这些一意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这五种上揣测嫉妒，一直的在这讨论讨论，这都是妄想啊，这是佛陀所说啊，佛陀所说。接下来呢，佛陀就为了进一步说明凡夫的这些妄想，认假作真的这个妄想呢，就说了七种譬喻。第一种譬喻，可露池堰。可露池堰的意思就是说，特别热的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得到，我们开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看，那个热气升腾的地方，看起来反光的，那个反光呢，是由于那空气由于受热以后，它向上蒸腾，密度改变造成的光线折射，看起来像是水面一样，是亮的啊。那个鹿呢，在远处也看着那个东西，那个水汽升腾的时候，那个光线折射，以为那是水，就拼命的在那追呢，就比喻我们众生认假作真，认假作真啊，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如钱达婆城，建达婆城也是钱达婆城，钱达婆城和建达婆城就是海市蜃楼的意思。海市蜃楼看起来是有的，明明白白你看得见，但是它并非是实有的，它是虚幻的，它是虚幻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异梦不舍。异梦不舍，譬如有人啊，梦见男女车马等等等等，自身入中，醒了以后还放不下那梦里边的那些事情，以为像是真的一样，异不异，总在那说这个梦啊有啊是无啊，在梦里边的那个事是好啊是坏啊，我们梦醒了以后还说，哎呀，我那做梦梦了啥啥啥了，到底是啥呀？这全都是类似的愚痴，全是愚痴啊。这是第三个比喻。第四个比喻，画像高下。画像高下，也就是说，我们于虚假的幻象上来嫉妒好坏有无多少好，这个高下就如同我们看着一幅画，那个画里边有几个人，说这个人高那个人低，那本来就是画像就是假的呀，你怎么会去嫉妒他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着了，哎呀，这个桌子和那个桌子，这个桌子明显要大，那个桌子明显要小嘛，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两个桌子全都是虚幻的。这个虚幻呢，包括了两重虚幻，一个是相上的虚幻，一个是你概念里边的虚幻。桌子的这个概念的虚幻是你自己为它安民，实际上桌子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就是四只脚和一块板子搭在那儿就成为一个桌子。而相的那个桌子呢，是你第八识的相分，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心相和外相都是虚妄，而我们于虚妄的相上横坐比对，横坐嫉妒，这个就是第四个比喻，画像高下。第五个，异目垂发。譬如有异目而见垂发， 如就像是有的人啊，就总是看见那个眼睛面前眼睛有病的那个人啊，看见眼睛面前遮着个东西，他总是用手去拨弄它，他就以为那个东西就是他眼前垂下来的一根头发。嗯，就如同我们现在医学里边说的飞蚊症，也就是说总是看见那个眼有蚊子飞过去，有个什么东西飞在那儿。嗯，实际上是眼睛生病了，并不是说真的有个东西，是自己的病。而众生的病是什么？众生的病是因为说执外境实有，而外境本来不是实有的，就如同眼睛生病的人认为外边实有头发垂在那儿一样，用这个来比喻凡夫的执相实有的这种虚妄啊、妄想啊。第六欲是火轮飞轮，我们只有一点火，我们把它抡圆了以后，看起来那个火就变成一个火轮了，实际上那只是一点火而已，它并不是一整个火轮，这也就是说是虚妄的，还是形容虚妄的啊。我们就依于虚妄的东西而生出了依、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一切性生，所有的这一切就为他安上名，所有的这些都直为实有，这个好那个坏就在这里，好坏亦好亦坏，非不好不坏，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都就生出来了啊，都是虚妄的，不是实有的啊。这是第六欲啊。第七欲，譬如水泡似摩尼珠，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一个肥皂泡沫的时候，那个肥皂泡它也能映射出五彩的光线来，那些小孩子他都不知道那是个水泡，小孩子就以为能映射出五彩光线的七彩光线的那个水泡，以为它是摩尼珠，因为摩尼珠也能映射出七彩光芒来，这都是虚妄的，也就是说我们见到的世间诸相，譬如说我们见到的四只脚一块板子搭在一起，我们心中就升起一个相了，这叫桌子，桌子就成立了，这个东西这个心相就成立了，而我们看到这个水泡的时候，看到它有七种颜色，我们心中就升起了模拟宝一样的这样的心相出来，就以为它就是模拟宝，只以为实，包括我们的以为定啊、乱啊等等这些东西，心相直为实有，定和乱全是心相，一会儿定一会儿乱的，知它干啥呢？好，这是第七欲，这七个比喻都是说明了众生执妄想的境界为实有，认假作真是啥？认假作真就是我们的无明啊！昧却事物本来实相，昧却事物本来实际的相貌，这就是无明啊。好，这个完了以后，复次大会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以德自觉圣智自觉离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记着。三种量我们这里就说的是限量、比量和非量啊、限量、比量和非量，这个名词大家之前都已经学过了啊，我们就在这就不细讲这个名词，用一个比喻来为大家说一下这三量呢，就是释迦牟尼世尊用这三量来表达所有世间和出世间法的名相。好，我们以钱塘江大潮为例，结合三类景来说明这三种量。我们听到了钱塘江大潮，哎呀，那个庐山烟雨，聚不聚？聚的意思就是完整的意思，不聚的意思就是不完整的意思。这个完整，那个不完整啊，聚不聚就是这个意思。有和无实际上还是这个意思啊，具有和不具有。张桂芳师兄，聚不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这里啊，在前边的那五个有无一意聚不聚非有非无常无常，只举了这五个例子，但是不止这五个例子，所有一切对立的都可以套出这四句来。比如说聚不聚套四句，套哪四句呢？聚是一句，不聚是第二句，意不聚这个是第三句，非不惧第四句， 啊，这个四句都套得出来，都套得出来啊。所以说，所有相对立的建立，这就是建立与诽谤了。我说的建立，只要是建立的，全都可以对立出这四句来，而四句就可以演化出百非来。这里只是举了五个主要的例子，五个主要的见解啊。好，我们接着说那个三量，限量、比量、非量啊。比如说是我们这个以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大潮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见到钱塘江大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我们一说这话，味道千般恨不休，味道千般恨不消。庐山烟雨浙江潮一提，哎呦，脑子里边浮现出来了这波澜壮阔的这个钱塘江大潮的这个影子。这个影子呢，我们就称为是独影景，单独想出来的一个影子啊，单独想出来的一个影子，独影，独影。而我们看到电视里边放出钱塘江大潮的，放出钱塘江大潮的那个场景了，哎，新闻联播在播了，庐山烟雨浙江潮，看到钱塘江大潮浙江潮了，我们就说，看到的那个景象就称为是代指景，带有实质的，但是也并非是真实的，也并非是真实的。而我们去到那个钱塘江大潮那里去看了钱塘江大潮，眼睁睁的看着那钱塘江大潮的，亲眼目睹的，这个就称为是性景。结合三性，独影景对应的是妄想自性，妄想自性。这个代指景对应的是缘起自性，而性景对应的就是缘成实性，缘成实性。结合三量呢，性景对应的就是限量，也就是说实实在在看见的那个，实实在在你看见的钱塘江大潮，这就叫是限量。现在你面前你眼睁睁的看见的，这就叫限量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就叫限量了。代指景相对应于比量，也就是说有可以对比的，有可以揣摩的余地，又有可对比。啊，刘涛师兄给贴出来了，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无别是庐山烟雨浙江。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这首诗，这个是我上学时候看的，这总忘不了这首诗，我觉得写的特别好。还没到的时候，你一听到庐山烟雨浙江潮，多么向往啊，一直想要看啊。到了那地方了，庐山的烟雨里边看看，到浙江潮那里看看，有啥呀？没啥，就是庐山烟雨浙江潮，不会另有一个东西了。代指景对应于比量，也就是说有可对比的实物，也有供你思量分别的这个余地。而独影景对应于非量，非量就是不正确的结论，你脑子里边想出来的那个浙江潮，你想出来的那个钱塘江大潮，想出来的咋会是那个现实当中那么一模一样的呢？你只会出来一个情景，你推测揣摩出来的一个跟现实没有关系的东西，跟实际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的东西，这就称为是非量，这就称为是非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来怎么讲法呢？这三量，释迦牟尼佛批评外道的非量，对初学使用比量，使用比量批评外道，批评外道用什么？外道说的都是非量，那都是他揣摩出来的，揣摩出来的跟现实不相符合的那些东西就称为是非量。而对于初学就方便说使用比量，也就是说带有真实的痕迹，然而仍然有揣测，仍然有可供发挥的余地的那一部分，仍然有不真实的那一部分的，方便说这就是比量。而最终显示如来自觉圣智的现现摆满的你自己证道了，这就称为是限量，称为是圣地第一义，用这三量来为众生开眼成佛智慧啊，这是三量。五分论是什么呢？五分论我把它打出来。五分论是宗因欲和结， 宗因欲和结，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分辨一个事情，怎么来描述一个事情，而不是现摆摆，这事情没有现摆摆的放在你面前呢，现在还没有呢，你需要去分别它，去对比它，去揣测它，去分析它。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分析呢？宗因欲和结，宗因欲和结这种方法，用这五个步骤来分别它。宗就是提出论点来，宗就是提出论点来，因是什么呢？因就是说这个论点里边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喻是什么呢？喻就是说用比喻的方法来描述这一件事情合不合，这个来描述这一件事情合是什么呢？综上所述也有合不合理的意思，综上所述你的这个东西合不合理，如果综上所述是合理的，那么最终的结论就是成立，综上所述不合理，最终的结论就是不合理，就是结啊。我们也一样用一个比喻来比方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啊。比如说这文章里边的就是声音是长，也就是说我们撞了那个钟以后有一个声音说当出来了，这个声音是长。好，我们就把这立宗了，这个宗就是论点的意思，我立论在这儿，立论是啥？我的立论的点就是声音是长，论点就是声音有长性。音是什么呢？所作性，造作就会有声音，也就是说我撞了那个钟了，所以出现了声音了，有造作性，我去撞了那个钟，因为我撞了那一口钟，所以出现声音了。喻是什么呢？跑，把它比喻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比喻撞钟这件事情，钟体虚空，撞钟就是所做的事情，撞钟就会发生，而这明显不合呀。那么就是说钟体，我们看到钟这个东西它中间必然要空，如果它是一坨石的一坨铁，它就不会出当的那一声钟声，它就不会出当的那一种钟声，它可能出的是木头声，可能出的是哆哆声等等其他的声音，而只有可能撞钟它中间是空的，撞了是钟的这个特性是中间是空，所以才会出钟声。如果说没有中心是空的，它是一坨铁，那个东西就不能称之为钟，那么它就不会出钟声，所以这明显就不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又多了一个因素，不只是撞那一坨铁，而且必须撞中间空的那一坨铁才会出钟声，那么所以就多了一个变量因子在这儿。变量因子是我们从现在物理学的这个词汇来说，也就是多了一个变量在这儿。这个变量就是虚空，必须要有虚空这个东西。所以说，如果虚空是必须条件的话，那么虚空并不是所作啊，并不在你所做的那个因里边啊。所以宗、因、喻三个，综上所述，明显并不是单纯的用一个木头去撞击一坨铁而能够成为声音，因为钟的本体是铁，但是这一坨铁必须要中间空才行，中间不空它就不会出钟声，所以最终的结论声音是长就不会是成立的，就用这种方式来分别诸法啊。所以这个是反面的这个观点，正面的这个观点我们就不用再描述一次了，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再来论述一次声音无常，再来论述一次啊。好，这就是古人这里就里边就说着这句话了，那么这个入论其心探玄里边就说，这么绕来绕去不是头就绕大了吗？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那个年代那些印度人在那个年代他就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思辨性，所以那个年代出了大量的哲学家，无论那个年代那前几百年后几百年，无论是东方也好还是西方也好，出了一大批的哲学家，那个年代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一分一分，一点一点破，它是逻辑思维非常严密的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佛陀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佛法是不是就是这样，必须是这样呢？不是这样，佛法并非必须要如此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毕竟啊 毕竟如果说是都是要这种逻辑思维，那不是那烂陀不是已经毁掉了吗？那烂陀不是已经去掉了吗？如果都要像那烂陀那些大论师必须要出家，必须要那么聪明那么高的水平才能研究佛法的话，那佛法不是该灭了吗？走那条路。所以并非如此的，而佛陀在那个年代应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所以在那个年代也说了这种话，按照他们的那种思维格式也说的那么绕，而实际上没那么绕，佛法有非常简单的，非常直指人心的啊。这就是说了上边的这一段，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接着再看经文，接着再看经文，有三种量，五分论各见理得正智自觉离二顺性事，离二自性事，有三种量，也就是说三种量，我们刚才说了限量、比量、分量，五种论就是宗因欲和结五种论。用这两种方法等等方法，这里举例是举的两种方法，不止这两种方法，举例比如说这三种量或者五分论这两种方法，针对外道的错误的见解做出驳斥，而建立佛陀的正知正见，建立以后引导众生来证得如来自觉圣智，来证得如来自觉圣智啊。所以离二种性是哪二种性是呢？一个是遍计所执性，一个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这两种性，三性里边我们说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还有这个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性是轮回戒法，圆成实性是涅槃戒法，依他起性通凡通圣，通凡通圣啊。所以如来自觉圣智就是圆成实性，离开遍计所执性，离开依他起性，离这两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开这两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好，而作有相妄想计着，后边的这一句离二性是，离二性是而作有性妄想计着，也就是说我们离诸相离世间诸相本就是见如来的意思，并非是离开世间诸相另有一个无相可见，也并非是磨灭去掉了世间所有的虚妄之相另有一相，这一相称为是实相，或者是它具有非相无相的一种相。你注意啊，在这儿并非是另有一相可得，不要认为说离开了世间诸性以后有一个非性可得，妄想记着非性，也就是说我们常在这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离开了世间诸性，离开了世间诸性以后我们还以为还有一性吗？所以圆觉经有说这话，说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知道是空华了本就无轮转，知道是空华了还有一个空相可得吗？无空相可得，妄计有空相可得，是妄想计着，妄想计着。在这儿就举了金刚经的这一段，金刚经的这一段，把这一段也拷贝上来，我们就读一下。金刚经云，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也就是说如来是在燃灯佛所那里受记的时候，是我证得了个什么东西吗？我证得了个实相吗？我看到了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还是我领会到了某一个无上的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相关的无上的窍诀，忽然明白了一个什么口言语无法表达的道理吗？理解了某一种理论，通达了某一种理论吗？是这样吗？不也，世尊，不是如此的。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您在燃灯佛所并没有多得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你并没有多得一个什么东西，多证一个什么东西，多领会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对了对了，须菩提，你说的没错，如来并不是说证了一个什么实相，并不是说证领会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或体会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称作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即不由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时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于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时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无实无虚。这前面的一大段都是在说，除了最后一句以外，前面的都在说佛无所得，佛无所得。最后一句话，怕你们以为说，哎呦，无所得，那是不是不用修行佛法了？那我不用努力了，那不会证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压根就没有实相这件东西。不是的，这堕了，空水泥印的水印、水性下落，为解脱到无，以为解脱到没有，这也是虚妄的。所以须菩提，为了救我们出空意，如来又说了最后一句话：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既不是实无，也不是实有，这可以称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儿给他取个名字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是这一段，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啊，我可能是不是讲得快，师兄们如果有啥的就可以随时打断我啊，跟这个相关或者是跟这个不相关的都可以打断我啊，师兄们。好的好的，嗯，大会，嗯，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也可以打断我啊，我自己是觉得讲清楚，但是因为我是自己看明白了我再来讲，就讲得比较快，有可能会讲得反应不过来，你就让我再讲一遍，讲完了你明白的意思了，就把这言语忘了吧。别把他这言语左一遍右一遍念一遍再念一遍的梗在心里没劲，好像做个笔记一样，别这样，就是听了明白的意思了，言语忘了啊。大会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精彩，嘿嘿，嗯，自心现摄所摄诸妄想断，如来自觉圣智，修行者不与彼作性，非性想。我们先解释，先说修行者。我们先解释这个修行者。修行者不与彼，我们先解释这一句：修行者不与彼作性，非性想啊。这一句，最后的这一句了，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的这一句。最后的这一句，修行者不与彼作性，非性想。与彼的这个彼，就是前面所说的这几个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摄所摄诸妄想断和如来自觉圣智，这就是这里说的彼。这句话说的彼，不与这些东西作性，非性想。性非性想的意思是啥呢？性非性想的意思就是说，于中无实无虚。我们上一边说的无实无虚，无实无虚的意思就是不是实无，也不是实有。别在这儿纠结说到底是有这件事情，到底没有这件事情，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妄想。与哪些东西不做这种虚妄的妄想呢？与所有一切世间诸相，无论是世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能见的色相，或与我们的自心所现的妄想、不妄想、定、乱等等心相，都不做性非性想。在这前边呢，佛陀没这么说这些东西，不如我刚刚所说的，不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这么说的。佛陀说了几个：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自心现和摄所摄诸妄想，摄所摄诸妄想断，如来自觉圣智，这五个东西，如来说了，不在这五个东西上用你的那个。 虚伪的凡夫之见来嫉妒他到底是实有还是实无。心，我们这五个都解释一下，这五个是啥呀？心意意识，心意意识，这心呢就是指第八识，意呢就是指第七识，意识就是指六识，这里就涵盖了前五识在里边，因为前五识不会单独的运作，它必须要跟第六意识在一起才会运作，所以心意意识说的就是八识，眼耳鼻舌身意加莫那加阿赖耶识全部包含在内，心意意识第八识不断不长，阿赖耶识非断非长，此时非断非长，这个就是在这就说了，不要做性非性想，不要认为它是实有，也别认为它是实无，这阿赖耶识非断非长，这个是在玄奘法师的论点上，就是他们原来呢那烂陀的那些大论师的大广泛的那些著作里边都是如此的，要立这个名相是干什么，不立这个名相是为什么，他们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包括月秤啊，包括玄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看，这个论部是可以查得到他们原来的论文的。身心转变做性非心想，身转变就是比如说转肉身为红身，心转变也就是转识成智，转乱相为定相等等这一类的，身的转变和心的转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身和心全是你第八识里边的东西啊，全是虚妄的幻象啊，它并不是真实的呀，并没有一个主体在那儿，身是我还是心是我啊，身和心都不是我，别在这上边做功夫了。身心转变嫉妒为实有或实无。第三个是自心现，自心现于自心所现起的东西虚妄的去纠结它到底是实有还是实无，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你自心现的东西，你的定和乱也是你自心现的东西，都是你自心现出来的东西，并没有任何东西出你的心之外，与你心内所现的幻象去说它到底是有还是无，这不是愚痴吗？就我们就好比我们经常说呢，电影我们就看一部电影，看哈利波特吧，比如说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实有还是实无呀？你既不能说他是实有，因为他是个虚构出来的角色，你也不能说他是实无，因为他毕竟是演了一部电影了，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他是虚幻的，他是假的东西，所以古时候说是影，我们现在就说电影嘛，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经的六如是里边就说影皮影戏一样的，就是像演戏一样的，它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真实的。说摄所摄诸妄想断，能够得到和所得到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牢牢的，我们牢牢的执着着，我能够摄取外界的那些，我的眼耳鼻舌心，我能够感受外界的，这个能执其为我，牢牢的执着着外边我所摄取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等这些东西为非我，排斥它为非我，执着为坚固妄想，以为这个断或不断都是实有和实无，这个在这上边嫉妒也是虚妄的。如来自，我先说完最后一个，我再说张师兄的那个问题，我还没看。如来自觉圣智也是如此，如来自觉圣智，比如说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分的临时之性，比如说我们的实相上边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此法中无实无虚，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啊。好，我看张静怡师兄说的这第八识不是含有外相和本身吗？那身也是第八识相分对吧？对，是的，没错，当然咯，你的第八识以外就没有东西，第八识外心识之外了无一物可得，没有任何东西在你的第八识之外，当然是你第八识唤起的身体咯，你有那个种子，所以你今生过来受这个报啊。好，这个讲完了，好，我们接着往下。心识亦不可得，对，当然了，这里就是说心意意识，心意意识，心识说的就是第八识，心识说的第八识也就是我们刚刚这里说的心意意识和你的心识就是一回事儿，可得和不可得两个都不是真实的，别在这上边说不可得，也别在上边这嫉妒可得，你要知道啊，后边佛陀就说了，像你这一类的话呀我都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呀？要只记的话，一意意不意，有无什么非有非无，意有意无，我这一类的话我通通不回答，佛说我只记四智记，四舍 自舍智，你这话根本没有意义，我们就不说这话。可得和不可得这两个一定要不可得吗？一定是时不可得还是时可得？不在这上边嫉妒，不在这上边嫉妒啊。因为你认为他可得，所以佛陀告诉你不可得，是对着你那个可得来的。如果你压根就不生出可得的这种概念，立一个论在这里，谁要说不可得是有病？那啥，我们现在这不可得这种词都已经是说滑嘴了。不可得这种词一定是建立在前边有认为可得的这个概念上，去破你那个认为可得才会说不可得。要是你本来就没事，说什么不可得啊？和得和不可得这两个压根就没有关系，它本来就是，我们刚刚不就说了吗？就像那个电影一样，你说它不可得吗？哈利波特不可得吗？哈利波特为什么不可得？买个票就能看到哈利波特，为什么不可得？哈利波特当然可得，你要说他可得也行，说他可得是你落空的时候，你说压根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哈利波特这个人，我们就告诉你哈利波特是存在的，哈利波特就存在在你的脑内意识里边，他有那个像，那个东西就叫做哈利波特，拍的那个电影拍出来那个人了就叫哈利波特，这个都是要有先决条件的，没有前边的那个立论，单独的在这说一个都有问题，都不对。所以说不可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啊，在这说就不说不见得了啊。好，这个就说完了这句话。好，我拷贝一下。张志祥师兄发了一个啥？我这显示不出来，发了一个，我这显示出来是一个空格。若复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摄取相生者，即取人我。如果修行者于上述的那些境界，我们刚才说的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摄所摄诸妄想断、如来自觉圣智，于这些东西，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归纳起来啊，就是心相和外相，所有一切有相，凡所有相。如果于凡所有相，凡一切诸相，以为有无，起生起直取之相，或排斥其非相，这都是执着我人众生和受者相。常养就是受者的意思，都是执着于人我众生受者相，全都执着于人我众生受者相啊。好，这是这一句的意思。好，我们看下一句。大慧，若说彼性自性自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说，非法佛说。又诸言说，稀由于夫希望见生，不为别建立去自性法得圣智自觉三昧乐住者分别显示。如来说法有权有实，有时候也会说性相啊，有时候也会说非这个非那个，你看非空非有，哎，这是不是佛经里边说的非有非无，哎，是不是佛经里边也说这些东西，也说这些东西，哎，实相是什么，哎，非相是什么，等等等等，都会说这些言语。这里就说了，这些话呀，落于言语的话，都是化佛所说，都是化佛所说啊。这个有啊无啊，非有非无啊，亦有亦无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化佛所说，并非是法身佛所说。法身佛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我们都常听到这个话，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也就是说报化所说的法全都是方便法，报化所说的法都是全法，并非是实法。这些啊都是因为愚痴凡夫机缘未熟，直接他听不到佛陀的无上的无说真说的那个教义，所以只有用言语的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等等，实虚不可得，可得亦可得，亦不可得，非可得非不可得，等等，这些言语来表达，是烘托世尊的我这无相的无上的道义，烘托法佛所说的，烘托法佛无说之真说，无说之真说，这都是给凡夫所说的，不为建立自信法 得甚至自觉三昧乐者，建立去自信法得甚至三昧乐者，这个是啥呢？建立，也就是明了，明了，明了去向，自信法以得甚至三以得甚至自觉三昧乐者，这种人是啥呢？初地、登地以上的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法身大士，就是不是为这些，不是为这些人所说的一意具不具、可得不可得这些话，全通通有言语、有相的表达，都不是为已经明心见性的人说的。为明心见性的人说啥？元婴老人说的阿谁见于开口来。为明心见性的人，释迦牟尼佛说啥？说五四十九年未说一字。五四十九年，文殊菩萨让释迦牟尼佛说，哎呀，请佛注释转法轮呢。释迦牟尼佛说多愚痴，五四十九你让我再转法轮，是五四十九年有转过法轮吗？我有法轮可转吗？嗯，非实非虚，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来的自觉圣智都不是在这些言语里边的，而是希望我们通过言语能够正道，能够应心应道自如来的自觉圣智，而我们只在这言语上分别说，哎呀这是个可得的，哎呀那是不可得的，这是有那是无，甚至说哎呀佛陀在那部经文里边说的有，在这部经文 说的是无，这到底是有还是无呢？实际上已经错失了佛陀的真意了。所以大会大会菩萨这个佛陀在这儿为大会菩萨所说的这一句话，就把上边所说的那等等等等非啊意啊意啊不具啊有啊无啊实无实有啊虚幻啊不虚幻啊等等全部扫空，说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啊，你注意啊，都是为凡夫说的，那些话实际上都是空的，不要执着在言语上，而要通过那些话能够应心，这才是我的目的，而不是说那些话让你梗在心里边，在那上边横生记住啊。好，这个就说完了，也解答了，也解答了说我为什么佛陀说要离于四句，一意具不具啊，非意非意啊，意意意不意啊，等等等等这些法，为什么要远离这些法？而佛陀自己还说这些法呢，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一门出的时候就说佛陀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佛经里边这四句的这种词不在少数，不在少数，不在少数，那佛陀就回答了，哎，你们看到我也说这种法，为什么我说这种法呢？这都是为愚痴凡夫说的，用这种法来开显他的智慧，来开启他的智慧，而不是说这个法这个话是实在的，这个话并不是实在的，这是方便说，这是方便说啊。好，这个说完了以后，佛陀又用了五个比喻，又说了五个比喻，又说了五个比喻，非有非无，非有非无，这个也是说虚妄了。第一个，水中树影，譬如水中映出来的树影，你说这个树影是有呢还是无呢？水中的那个树是有还是无？水中那个树是有还是无呢？水中照出来一个树的影子了，那个水边有一棵柳树，那水柳树倒映在水里边，那水中的柳树是真的还是有呢？还是没有呢？那个树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还是无呢？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外道我们这薄地凡夫，我们凡夫的见解依于我们的见习所性，假不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真的，我们在这里看下边的这个来怎么说的，你说它是假的，它明明是真的呀，它就是真实的树影啊。嗯，依于言句都无法得到佛陀的真意，你看我们就按我们的思维的方式，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所以众生的习惯都是这样，浮得东来又西倒，你说它不是真实的，他立马就说那是假的，哎，说相有起无，这都是可以。我们看看佛陀是怎么说的，外道见习所熏，外道就是说的是我们咯。在楞伽经里边，只要不是登地菩萨全都是外道，别以为外道就是一个贬义词，不见得，就是说非登地菩萨全是外道，外道见习所心，习气的原因，妄想记着，依于一意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而不能知自心限量。自心限量是哪儿？是啥呀？放在那儿，没在那儿，生这些妄想。你们都回答我这种话的，比如说假的， 真的有啊无啊，已经上当了。谁问你这种话？那说那书中的树影是有还是无啊？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去扇他一耳光。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上去扇他一耳光，扇他一耳光，就用这种方式回答。或者就像咱们元婴老人，那大禹祖师不是问吗？这千二百则公案串一串是啥呀？有的师兄就答苦，元婴老人捂着耳朵就走。那大禹祖师就说：“你看，有人把你们救出来了。人问你真的假的，捂着耳朵就走，蒙他的嘴去。”就这意思啊，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啊。杨波师兄不是你的这一种思维方式，不是你的这一种思维，你这个是于幻象上又横生寄着，是另外一重幻象了，另外一重幻想了，幻想上生寄着，于幻想上念念相续的又生出另外一个幻想了。水影子没了，由于水，你不，我们都不说，没说到水，我们都说那树影的。你除了树影以外，你又横生妄想的说到那水又有啊无啊？嘿嘿嘿，杨波是有还是无啊？赶紧扇我耳光！好，这是第一个比喻。树中水中树影。第二个比喻，譬如明镜，随缘显现一切色相而无妄想，也就是随缘而起现，随缘而显现，就如同镜子里边照出来的东西，奇思妙想。哎呀，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李静师兄。譬如明镜照物，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忽来忽现，汗来汗现，也就是镜子里边所照出来的东西是有还是无呀？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也都不在对立的这两种思维里边。我们的思维不是东就是西，不是有就是无，不是建立就是诽谤，建立和诽谤就是有无，一就是建立，异就是诽谤，聚就是建立，不聚就是诽谤。凡夫全落在建立与诽谤里边，唯有离开建立与诽谤，方能入初地。啥时候能离开这些对立的东西，啥时候入初地，这是明镜现象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风水出生，也就是说风吹水，风吹着那水就出波涛的声音了。这两个因缘和合，两个合在一起，到底是水出的声音呢，还是风出的声音呢？是风挨着水出的声音呢？我们就说了，是风，都既不是水出的声音，也不是风出的声音，那么是水挨着风出的声音哦。水挨着风出的声音，那水是一部分挨着风呢，还是全部分挨着风呢？如果只挨着一部分的风，那剩下的水是不是就不会出声音了呢？这明显就不是。所以既不是水挨着一部分哦，一部分水挨着风，既不是一部分水挨着风，那么我们就说那是水全部挨着风了。如果水全部挨着风，那不是水和风是一个东西了吗？这都是错误的，这都是全部是颠倒妄见，全部能给它给驳斥去。所以这个风出水深就是自然出的，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离开了这些怎么生活的？离开了这些刚好生活。你现在是死的，离开了这些你就活了。你现在如同一个死人一样，你现在就是个死人，窟窿满地，说的就是这样的人，说的就是这李静师兄，窟窿满地啊，像你一样的窟窿满地都是。啥时候能活呀？唯有离开这些时候你就活了。譬如大地，那讲课老师不是那么活吗？第四喻是热焰波浪，热焰波浪，热焰波浪，我这普通话前后鼻音分不清，热焰波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可露直追逐阳焰的那个，就是特别热的那个地方啊，看起来就像热浪一样，那个地表的那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空气扭曲了过来的那个光线折射扭曲了，扭曲了以后看起来又像蒸腾一样的，像波浪云涌一样的那个东西，也并非是实有，也不是实无。离开建立与诽谤，离开建立与诽谤啊！骷髅里长眼睛，啥时候你才能长眼睛呀？只说这些话，只说长眼睛，不说不长眼睛，长眼睛也是虚妄，还是骷髅， 不长眼睛也是窟窿。譬如有人咒术激发，以非众生术辟舍鬼城，方便合成，动摇为云，动摇云为啊，这是第五个咒术激发。咒术激发也就是说，有的人啊造了一个木头人，造了一个木头人，咒术的意思就是利用术，比如说我们就造一些机关，这个就是术啊，在那个木人里边造了一些机关，那个木人自己会动了，哎，就认为他是人了，他像是人一样的。或者是另外一种呢，撒豆成兵，把那个豆子撒在那个地上，哎，招来一个鬼，让那个豆子就动起来，竖起来了，一些纸人，比如说咱们这个日本最有名的这个阴阳师，他就是最能干这事儿的，捡个纸人，让那纸人就能动起来，像真人一样的。那安倍晴明，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阴阳师，这个人于在日本的佛教传承里边也极有地位，除了空海大师以外，他在日本也是极有名的一个人，极为有名的一个人啊。安倍晴明就是常于这种事，捡一个纸人而丢在地上，咒念个咒语，那纸人就会动了，这都是鬼弄的，那不是真的，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离开建立与诽谤，市民入出地。好，这五个比喻就讲完了。也就是说，凡夫这五个比喻讲完了以后呢，总结起来就是五个比喻，就是说用这五个比喻来形容众生啊，看见一个幻象就要么建立，要么就诽谤，要么是有，要么就是无，要么是这头，要么就是那头。梦里的事儿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对，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金刚经不就是这说吗？梦幻泡影吗？梦就是其中一种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不要去在有无上来记着它了，就是这意思。大会是故欲得自觉圣智，是当离生住灭，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等妄见。如果我们要能够证得自觉圣智，如果我们要和世尊要应心，我们至少心态要和世尊一样吧，我们至少应该如梦幻泡影露电这样的概念来看待世间万法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如此来看待一切有为法。如哪个？如六如是，如那六个一样来看待世间诸法，而不生起有无生住灭，一意聚不聚，非有非无，常无常，这等等种种恶见。好，这是这一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幻梦水树影，垂法热实验，如是观三有，究竟得解脱。梦影垂发，这个如一眼垂发，或者是如这个可露阳焰，我们如此来看待世间三有，三有就是欲有、色有和无色有，就是三界，如此来看待一切有相的世间，才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也就是我们刚才说《金刚经》的这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这样来看待三界。譬如可露想转动，应该就我把它拷贝上来啊。譬如可露想，转动迷乱心，露想未为水，而实无水是。张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能梦醒呢？睡过吗？你啥时候在睡啊？你总想着醒，这就是你睡着的时候。你先把睡着的这个东西给我拎出来，睡着和醒是不是在两头啊？你先把睡着的事情，时有睡着，你给我拎出来，我把你那睡着给你破了，让你醒，好不好？李静师兄，你把睡着给我，我给你破。譬如可露想转动迷乱心，露想未为水而无实水是，就是可露像阳焰一样，直除阳焰一样，他以为那是水，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水，根本那不是，那都是虚妄的啊。不是说如梦幻泡影吗？对，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你啥时候醒啊？啥时候醒啊？等你把你的那个睡着了也一样是泡影的时候醒，那和醒和睡全都是你梦中事儿。他凡三界尽显如来身，李林师兄，睡着和梦醒这两个也是你梦中事儿。啥时候醒？睡着和梦中，睡着和醒来，看破，看破睡着和醒来，如是十种姿，动转见境界，凡于夫妄想生，如为意所意。八十欲缘啊，这些都是我们八十里边的种子。由于八识里边的种子妄动，所以就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境界，所以我们就执着于各种各样的境界上妄想横生，就如同我们的眼睛生病而看见的那些垂发啊，就一眼垂发，看见我们眼睛生病看见的眼睛前面有头发，我们以为那头发是真的一样，实际上根本不是，是我们自己生病了，我们的眼睛有病，自己有病。就好像这李静师兄说，我啥时候能醒啊？你以为你睡着了就是你有病啊？嘿嘿嘿，不好听啊，这话说你有病行不行？于我使生死，于我使生死既着摄熟性，如逆气出气，薛，这个字应该是念薛还是念气？念薛还是年轻，我不太清楚这个字，没毛病。舍离贪摄受，于无始生死直为实有，这个字好像念薛还是念气，我不太熟这个字，我好像不认识这个字。记着逆摄受性，也就是说我是实有生死啊，我以为我在生死，我怎么能够解脱生死啊？就跟这李静师兄问的，我啥时候能够解脱生死，和他说的我啥时候能够醒过来，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我啥时候醒过来的意思，我啥时候解脱，我啥时候解脱这个意思是认为实有生死可得，无始以来摄受生死，以为实有生死可破，以为实有生死可出，那样的执着啊，就像这气子、靴子、蝎啊、哦，谢谢，蝎子就是那种三角形的那种东西，三角形的那种东西就叫蝎子啊，就像那个蝎子钉子钉在那个墙上一样，拔都拔不出来呀，啥时候才能拔出来啊？这和自己逆。一直和自己逆着来才行，不逆着来哪行啊？好，这是这一个啊。我看，哎呦，我的这个跑掉了。我看看这个哪里来？好，来找到了，如幻咒激发，我给它拷贝过来。拔钉抽气，哦，你又认为实有拔钉抽蝎，不好意思提醒，拔钉抽蝎，哦呦，你又认为蝎子是实有的了，那拔钉抽蝎也成为另外一个蝎子了，又是另外一个蝎子。你看，这就是我们众生的遍计所执性，遍一切处全在那儿执着着，说一个执一个，没有哪一会儿能够说停下来一下。停一会儿的那时候就是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如幻咒激发，浮云梦电光，说啥着啥，对，如幻咒激发，浮云梦电光，观世得解脱，永断三相续啊，三相续就是世界相续、众生相续和业果相续，三相续就是生死的意思啊，生死的意思，我们要如同来如对，出了轮回坑又落解脱坑，全是坑，就压根就没出过，就应该这样来看待，应该这样来看待世间所有一切相，所有一切相，也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里就是幻咒激发，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譬喻，浮云梦电光，这个应该如此来看待的，看待世间所有一切有相，一切有为法，那么才能够永断三相续。永断三相续啊，于彼无所有，犹如焰虚空，如是知诸法，则为无所知， 鱼比无所有，犹如燕虚空，也就是说就像杨燕，就像虚空一样了不可得，了不可得，如这样来看待诸法，这就是无所知，无所，这就是无所知，无所知才是真知，无所知才是真知。得了，明天不用打坐，打坐也是有相法。好，不用打坐了，那就往轮回里边去，轮回也是有相法。你能干这事儿吗？别以为把解脱道弄成是无相啊、有相法了，你就以为你的那轮回就是无相法了。你别这么认为，李静师兄，你现在你现。哎，不打字最好别吃饭。我这么就说这话了。你的轮回若是实有的，那么解脱法也一样的实有。我们站在这儿说解脱法虚妄，解脱法非实非虚，那么轮回法也非实非虚。站在这儿说轮回不可得，那么你去地狱里边油锅里边炸炸，去那个畜生道里边跟那些鸡啊狗啊砍砍头，你行不行？把自己当做一只鸡去杀杀头，你行不行？心会不会动啊？过不去还得要修行，别说大话，别说大话。如来所说的话是如来教导我们说的话，这是果地的话，而我们拿着果地的话，好像听了这话我们就已经证了解脱了。开玩笑呀，开啥玩笑呀，我们是把最后的话说给你听，这是我们心中心传法，我们的特点如此，把最后的话先说给你听，但是不代表你听了的话你就可以不修行，你就已经解脱完了，还得修行，还得修行，有漫长的修行路。也就是你那话听明白了，明白了，正道了，你才开始真实的修行啊。你若能够真实的证了世间一切诸幻，这个时候你开始真正的修行，在此之前你都没修行过，你以为你那叫打坐，你都没打过坐。打坐是啥？打死妄想，作见本性，这叫打坐。你那叫啥打坐啊？我们在这就又引申出这么一句话来了啊。作见本性，那叫打坐。好，言教为假名，彼亦无所有，于彼起妄想，因行如垂发。方便教言，也就是如来的这一些等等等等的教言，也并非有实法可得，佛法也不是有实法可得，实相也不是有一个相，名字叫做实相可得。我们要在这上边又升起了有无，实有实无，非有非无等等这些妄想啊，就如同是阴鬼驱目，如同是一眼垂发一样的，还是见虚妄，还是见虚妄啊。好，哎呀，又是九点钟，我时间过太快了，一门又没讲完。如垂化垂法幻，梦前达婆成火轮热实验，无而现众生。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虚妄的，众生就像这样虚妄的而现出来的幻象啊。就迅速的跟大家讲过这些东西，刚才都已经讲了，讲再快都觉得时间不够。常无常一意，聚不聚亦然，无始过相续，渔夫痴妄想。这些常无常，聚不聚，有无一意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无始以来的习气相续着，都是愚痴凡夫的妄想，见虑与诽谤就是凡夫的特点。唯有离开见虑与诽谤，凡夫才能入出地。离开凡夫，离开见虑与诽谤，这就是出地的意思，并非有一个地可登，那个心态就是出地的心态，离开见虑与诽谤。所以我们要久久的离开见虑与诽谤，而不要一直的在见虑与诽谤，所有的妄想上去横生妄想，于以有无一不异上再起妄想，生出来的就是百非。于四句上生出来的妄想就是百非，于妄想上生出来的妄想不止百非，千非万非都可以出啊。明镜水镜眼，摩尼妙宝珠，于中现众色，而实无所有。就像镜中影，镜中像，水中影，这眼里的人，这摩尼宝珠所映出来的七彩色一样，都是虚幻的，没一个是真实的。别把它执着于真的，别把它证为是真实的。实际上那些东西从来就没有生过啊。一切性显现，如化热实验，种种众色现，如梦无所有。这也是跟上面人的话一样的，不用解释了，一模一样的话不解释好多遍了啊。 李靖师兄正诽谤打坐呢。复次大会，我们说的那作践打死妄想，作践本性是打坐，但也不妨碍我们的那坐上不随念转不为，哦，坐上只管咒语叫做是打坐，坐上只管咒语就叫打坐，坐只管咒语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既不执着于那定向的有，也不排斥这妄想的有，这两个都不排斥，乱象和定向两个不都是你的心相吗？干嘛执着它？我们不都是排斥乱象追求定向吗？你不知道你这一追求你和你那一排斥本来就乱，你把这两个放下，两个我既不追求定我也不追求乱，这已经定了呀，心不乱就定，立即就定了。实话说啊，你要是真放得下一打坐你就入定，哎，你要是放不下，你总是在那儿要我这一坐又怎么怎么地，哎呀我那一坐我上一坐特别特别好，我这一坐又特别不好，拉倒吧，你一直不入定，一直那心乱着呢，打坐痛苦得很。复次大会，如来说法离如是四句为一义，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离与有无建立诽谤分别结集真谛缘起道灭解脱，如来说法以是为首，以是为首，非性非自在非无因非微尘非实非自在性非自性相续而为说法。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如来所说的法，如来的真法，而不是化佛所说的法啊。化佛是会说一义具不具啊，非空非有啊，一空一有啊等等这些，化佛所说的是这些话，会说这些方便法，而法身佛所说的根本法里边，远离一义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这四句，远离这四句，远离一切的有无二边邪见，远离建立与诽谤，远离妄想分别，所以如来所说是一第一义而不动摇，应众生之根器，如来说法以此为因，如来只说这一重法，法佛说什么法呀？法佛以不说而为真说，我们听什么法呀？我们以无闻而为真闻，以心应心才是如来真法，才是如来真法，而并非如来，这才是如来所说的法，而并非是外道的神我论，有神造，非大自在天创世论，非无因论，非微小的基因长时间进化之论，也就是说非微尘非实。这个那师父在这个楞伽经里边，非微尘非实它是合成一个讲的，也就是说并非是微小的基因长时间的演化进化而成的，实际上我看到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又看到有一些其他的论，这两个是分开破的，也是微尘是破有相的东西，就是用微尘来破，比如说是灵虚尘，用灵虚尘来破一切有相的东西，用非时，用刹那来破时间，这么来破的啊，这个就是是一是一啊，是接触不接触啊，就是我们刚才那种破法，有一些论师的论点上，那烂陀的那有一些论师，他们是分开来破的，但师父在这是合起来讲，我觉得都可以，都行啊。非自在性相续遗传之论啊，如来说的种种法，与远离这些种种的外道之见而为众生说法，而为众生说法啊。好，我看李林师兄有位大和尚说，我们元音老人是法身佛哦，不仅元音老人是法身佛，一切世间众生皆有法身佛，皆是法身佛，一切佛都是你的化身，这句你得倒得过来才行，一切你是一切佛的化身，一切佛都是你的化身，法身不在别处，法身处处都在，法身一处都抓不着啊。穿棉良孝却是什么伪经，那是啥情况？不是佛说的，对，伪经就是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的，我们恭敬元音老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恭敬这一个人，而我们恭敬的是元音老人的教法。我们尊重老人，并不是尊重这一个人，而是元音老人代表的是正法的象征，代表是正法的象征。我们在佛法里边还是依法不依人。我在任何时候在昆明也说这个话，如果我张浩说的不同，说的不对，和佛经不对的，你们就应该要纠正我。伪经里边有啥不同？灌羊头卖狗肉也是不说佛法的核心教义，我们有佛法，佛法有一十相应和三法应四法应， 四法印就是那三法印加十相印，就是印影，印不印得上去，对应一下它是不是讲这个的。大乘佛法有一十相印，十相你就知道了，金刚经里边就说了，十相者即说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十相，一定要说到这儿的才是大乘教义。你仔细去看，它会换不同的名词，但是一定都说到这儿。如果压根不说这个的，不是佛法，就说说神通啊，就说说那些乱七八糟的呀，那哪是佛法呢？那怎么会是佛法呢？复制，我天哪，这时间过太快了，我已经尽量的快了，才讲了一门。复次大会未尽，耳厌烦恼过，譬如商主自己建立百八俱无所有，善分别诸乘与诸地相。譬如啊，譬如不急，我急，我想赶紧讲快一点。为了烦恼障和耳厌障，我们这耳厌说的就是所知障，所知障是地上菩萨，也就是这所知障就是染地菩萨所具，烦恼就是这个众生所具，也就是为了八地以前的菩萨说这种种的事情。如商主带非相，就是不正，非相就是没相，无相，非相还用解释？李静师兄，为什么要说无相呢？因为你前边建立了个有相啊。实相者，实相是什么？实相对应是虚相，对应着虚相我们就说无相。在无相这你别认为它没有啊，是故如来在这儿给它取个名字称为实相，给它取个名字称为实相，并不是非相就完了，并不是说无相就完了，在这还有呢，你别认为它是无，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在这还有这句话等着啊。所以金刚经的三段论嘛，为净除凡夫的烦恼和这个染地菩萨的耳厌两种障，所知障，例如商主，就像这商业里边的主人，这商主大商主领头的那人一样的，我次第建立百八俱无所有，我建立了108俱，建立了十地，建立了大小三乘等等这些东西，来为他们说明一步一步的路。但你注意啊，所建立的东西并不是实有的，在这儿破掉啊，建立百八俱无所有，要注意这个无所有，并不是有百八俱，并不是有相的啊。好，这个完了以后有四种禅，复次大会有四种禅，云何为四？为凡夫所行禅，观察以禅，攀缘如禅，如来禅。商主的意思就是一堆商人里边的那个领头羊，嘿嘿嘿。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我估计啊，老板头，对，就是这意思嘛。好，复次大会有四种禅，云何为四？哪四种啊？有愚夫所行禅，有观察以禅，攀缘如禅和如来禅四种啊。云何是凡夫所行？云何是愚夫所行禅？为声闻缘觉外道所修行者，观人我性，观人无我性，自相共相，古旧古潮，还是这个字我也不会念，无常苦不尽相，寂浊为首，如是相不异观，前后转进，相不除灭，是名愚夫所行禅。哪种呢？外道的这个声闻缘觉和外道所修的禅有特点，观人无我性，也就是说我自己并非是修，我这个身体并非就是我，我这个身体并非是实，我这个身体不等同于我，我这个身体不等同于我，那么他们就观了，观啊。问齐老师，我先讲完这一句。等我讲完这一句请师父上来，他们就关了，把这个古人这个一把人关作一具白骨，关到最后相不除灭，也就是说去除了一个能生淫欲的肉体之相，但又生出来一个排斥欲望的骨相守在那，这是渔夫所行之禅。还有相在，好，师父那个有造啊，师傅，那个杜师兄有问题吗？
他这个问题实际上只能这么说，不存。告诉你，达摩祖师传给神光大师什么经，你就知道这个事了，也就够了。为什么没这里都不存在？为什么？真的还有？也许我说的不好，别人都可以说。 我说的不好，你可以直接以后我可以这么说啊。谁还有别的说法？你们都说说。我就不存在，为什么？说完了，说完了。
好，说完了。不为什么。好，我们接着那个渔夫所行禅讲完了。好，谢谢各位师兄啊，早我看到了，像煤一样的石头，就是骨相嘛，亮光的那些骨相，就是白骨观。白骨观就不就是这样吗？去除了一个，排斥了一个能生欲望的肉体，但又执守了一个，升起了一个排斥欲望的骨相。云何观察一禅？为人无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具无性矣。观法无我，彼地相异，见次增进，是名观察一禅。已经知道人无我，自共相了，也就是说人无我，我执已经破除了。观法无我，观法无我，也就是诸法无我，这就是由染地诸位菩萨，就是从初地到七地之间的菩萨，见自增进，是名观察一禅，这就是初地到七地之间的菩萨，了法无我，了法无我啊、嗯。好，往下，云何攀缘如禅？为妄想二无我，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攀缘如禅。这里说了两个妄想，一个为妄想，二无我妄想。第一个妄想是人我二执，也就是人我二法俱空，俱无我，两种无我，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这个人有我和法有我，有个主宰在里边，有个主体在里边的，这是妄想，这是妄想。妄想破除了，两种无我了。如果执着于二无我，如果执着于二无我实有，如果执着于实相实有，如果执着于解脱实有，如果执着于涅槃实有，还是妄想，也是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于佛陀的实际处哦，到八地的时候发现就有如同我们后边的这个于八地的这个地方做了个比喻，就像渡河啊，我们这个心经的嘎嘎嘎嘎巴拉嘎嘎巴拉三嘎嘎，我们在这儿啊一直渡河，渡来啊渡来啊，到彼岸来啊，我们就一直的往彼岸去啊，往解脱上去啊，去了一半了，忽然醒过来了，此岸彼岸渡河全是梦中事儿，全是不实妄想，是名攀缘如禅。这是八地以上菩萨所修啊。好，这是第三种禅。云何如来禅？为如来地得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承办众生不思议事，是名如来禅。不思议事我们刚才已经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都已经讲过了。所以这种三种乐呢是哪个呢？是三德涅槃的三德的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这三种德都有常乐我性四种特性，三德是从三染的苦惑业转化过来的啊，转化过来的啊，这个就不细讲了，这就是如来禅第四种啊。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记言给它考上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记言：渔夫所行禅，观察相异禅，攀缘如是禅，如来清净禅，这就是四种。四种啊，譬如日月行，波头摩身显，如虚空火镜，修行者观察，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亦复堕声闻及缘觉境界。波头摩是莲花的意思，也就是长得特别大的那种印度的莲花，红色的莲花，红莲花。外道妄执神我之论，以此修行，于妄执里边升起的妄想，执那个妄想为实有，所以是越到后边越执着它有，越执取它或排斥它，最后它就变得那个妄想像是真实的一样。这也是为我们警示，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呀，于现实生活当中啊，总是觉得说那疑心生暗鬼的那个暗鬼，实际上是我们老是这么去在乎它，一去在乎它，在乎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如同像是真的一样啊，像是真的一样，你可能你就觉得它是真的了，你就出毛病了，就是外道的神经病，外道的神经病啊！ 修行者，这里的修行者就是指小乘行人。小乘行人呢，灰心灭智，做苦空无常无我等观，如虚空无物。他们认为啊，如虚空火尽，虚空里边的火烧尽了，空洞无一物，这叫做涅槃。这是小乘行者的涅槃。这里所说的这一类一堆修行者观察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都是外道的这些禅定的境界，都是声闻缘觉的禅定境界，都是外道，和佛法的无相义并不相干。舍离彼一切，世则无所有，一切刹诸佛，以不思一手，一时摩其顶，随顺入如相。应当舍离上述的一切这些有无见虑诽谤，以为有什么东西特别在乎你所起现的那种幻象，以为它是真实的，以在乎它有啊无啊，张老师啊，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就怎么了，这是什么呀？你在乎它干嘛呢？你都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它就已经虚妄过了嘛，你就不要再去关注它啦。你关注多了以后，它就似乎像是真实的一样啦。舍离彼一切，别在乎这一切了，是则无所有。这些种种起现的相，不应该执取，不应该执着于此。如果执着于无相、虚妄的见立、诽谤、世间诸相或我们的心相，认为他们是实有的，那么就会很危险的堕入外道邪禅，或者堕入二乘的境界。二乘的境界不就是认为，就像李智师兄说的，这醒过来是实有的，他认为睡过去是实有的，所以醒过来也是实有的。注意别落入二乘的境界，舍离种种相，不见有一法可得。即使一切佛舍离种种相，不见有一法可得。这里一切诸刹佛以不思议手，一时摩其顶，随入如来相。这里可就是说，即便见这种相，这种瑞相，也是无所有，或者可以理解成舍离彼一切。不见有一法可得，这本身给他取个名字，就是一切诸佛摩其顶而入如相，这就是明心见性。如同这《金刚经》所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好，这一门就讲完了，只剩五分钟，干脆我们就不往下讲了。第十三门大波涅槃，我们就放到下一周讲。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问师父的。只剩五分钟，干脆就不讲了，五分钟也讲不了。大波涅槃就是说，外道也说涅槃呢，佛陀也说涅槃呢。外道的涅槃和佛陀的涅槃和二乘的涅槃到底有啥区别啊？就说了这个，还有说了如来以二种神力建立菩萨法界啊。好，还有四分钟。我先下麦，可以问师父啊。
龙结经这十一门到二十门，其实内容都挺重要的，和我们这个实际的修行啊，非常贴近。你随处拿一门的里边的佛讲的这个法，我们对我们实修都用得上。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讲啊，张老师不着急，慢慢讲，讲细一点，因为。讲一段时间再回过头，可能学到后边前面的又忘了，我们就这样来回转着讲呢，可能师兄的印象还深一点。这里有个问齐老师的问题呀，这个人好像张强呀，老师别理会了，这个号我觉得像张强。
行外
起
伐都是往外做地狱嘛，对，可以不理会，这像这样来理会干啥？
啊，这个是跟我讲的，师兄好讲。依他起性，遍即直性，圆成实性在哪儿？再说一遍，没理解，啥意思啊？哦，遍即所直性在哪？我懂他意思了。我刚刚说了这么一句话，遍即所直性是轮回界法，轮回是轮回里边的法，圆成实性是涅槃界法。 圆成实性本身就是涅槃的意思啊，依他起性通凡通圣啊，我是这么说的啊。嘿嘿，刚才是说离开依他起性，不是离开依他起性，是如来是这么说的，离开二性，离开二性是什么呢？离开这遍计所执性，也离开依他起性，本来就是圆成实性了，圆成实性本来就是涅槃啊，离开前边的两性啊，
诸相诸非相，即见如来，这不是那个谁吗？不是《金刚经》里的话吗？是这个，知道是《金刚经》里的，知道不知道啊？我那个李静知道不知道？是《金刚经》里的话，知道吗？知道啊，对，知道，好办了，《金刚经》的经节很多，《金刚经》的经节很多。就专看这一句怎么解，好吧？阿弥陀佛，说完了，我这儿。
李静啊，那个我们二组就有《金刚经》这个冠释，还有《金刚经》白话的释义都有。
我非常同意这个周鹏的讲法。我非常同意周鹏这个讲法，同意他这个说法，明摆着的事儿，要不然你去查经解，看看是不是明摆着的事儿。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啊，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张浩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二见啊，下周二我们接着来，接着从十三门开始讲解，各位师兄晚安。